各位朋友，早安！今天我们一起读《启示录》五章八到十节，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启示录》的第五章。愿上帝带领我们的灵修和默想。我们看到，当被杀的羔羊显出他的战力与最活跃的动姿的时候，整本圣经最长最庄严的以羔羊为中心的敬拜就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从启示录五章八节到十二节都在讲对羔羊的敬拜。我们如果划分一下，五章的八到十节是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内圈的敬拜，而五章的十一到十二节是众天使对被杀的羔羊的外圈的敬拜，他们都一起代表着整个宇宙万物来为神国的拓展的救赎之歌做出了最热烈最荣美的回应。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五章的八到十节。羔羊拿到书卷而接受宇宙之王的职位不久，立刻有赞美的诗歌发出胜利和极度的喜乐。那些最接近宝座的先开始，也就是基路伯和二十四位长老，他们俯伏在羔羊的面前献上对上帝的敬拜。每一位长老都有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他们唱新歌，也发出极大的赞美，对被杀的羔羊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再次非常肯定地描写中保现在正以王的身份管理并统治宇宙，也授权教会来管理和统治宇宙，乃是对他受苦与死亡的奖赏。赎罪的特殊和普世两层面同时被美丽的结合在一起。羔羊并没有买赎每一个人的救恩，他乃是为选民付上赎价，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中选出人来。当然这救赎绝非狭窄，因为它的范围是普世的，它包含每一个群体，因为它包括了各个民族、各种语言、各种政治、各种社会阶层，因此才被称为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一切被赎的人共同组成一个国度和一般祭司，他们借着祈祷受苦在地上来执掌王权，拓展神国。从旧约的大卫之国借着征伐显出其能力，今天这基督之国是借着忍耐受苦拓展神国的疆界。这实在让我们由衷的敬拜、欢呼和赞美。他们都一起唱出一首新歌，配合着羔羊敬拜这荣美的大作为，二十四位长老开口唱颂赞人子的新歌。在旧约中，新歌一共出现了七次，大多数是在诗篇中，诗篇的三十三篇三节、四十篇的四节、九十六篇一节、九十八篇一节、 144篇9节和149篇1节。另外一次呢，是在以赛亚书42章10节。在所有这些经文中，新歌之所以会唱起来，总是和耶和华神实行了救赎之事有关。因此，我们在旧约中早就得到一个归纳，所谓的新歌是歌颂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这一位中保的王来实行奇妙的救赎。因此所谓唱新歌，也就是歌唱耶稣基督所做的救赎之功的意思。甚至你可以说，在圣经中唱新歌就叫唱耶稣基督。所以在启示录5章19节里边的唱新歌和旧约的新歌并无两样，因为他们都是因着救赎之恩而响起。所以在这里，这新歌就是因着羔羊的救赎而响起。借着这样的新歌，大家一起高举耶稣基督。其实我们通过对比启示录第4章和第5章，我们就更清楚和明白。因为呢，我们就看见在第4章中，整个宇宙万物因着神的旨意被盗，本来应该来讴歌神，但是他们没有能唱得出来，因为宇宙万物他们仿佛被封住了，不能来执行神国拓展的计划，也不能来唱出歌颂神的真正的美歌。为什么？因为有了罪。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以及被杀的羔羊，他又活过来。因此我们就说，整个创造之歌成了旧歌，旧约中的歌也成了旧歌，而新约中耶稣基督的歌成了新歌。这正是约翰使用新这一个词来表达这一首歌的目的之所在。因为在希腊文中说到新啊，还有另外一个形容词，但是呢，约翰特别使用了这一个新，也就是另外一个词的新是表示时间的新，但是在这里的新显然是指内容和本质的新。所以新约羔羊所能成就的是创造和旧约都不能相比的。更具体来说，这逾越节的羔羊能够成就了一次直到永远的献祭，将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的人都买赎了回来。因此这一首新歌其实是歌颂着一次献上成全之道永远的永恒献祭之歌，是歌颂着基督救赎之歌。所以各位朋友，我们在诗篇里边提到的唱新歌，你终于明白它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人在诗篇之外写了一首时间上为后的歌叫新歌，乃是明白了耶稣基督如何为我们被杀献祭，带着新约的眼光来因着这救赎的计划实现了，因着这七印被展开了，因着那书卷被展开了，而在这样的 眼光视野中所唱的歌，也就是我们也成了神的心造，借着这心造之人所唱的歌，唱给这羔羊的歌，就被称为新歌。当然在这里啊，我们要特别解答一个很多人都提的困惑啊，就是有这个四活物和24位长老俯伏在羔羊面前，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有的人说，你看在启示录中天上的敬拜，他们呢就这个有琴有乐器啊。各位弟兄姊妹啊，我们前边也讲过，就是启示录的敬拜是指向天上永恒中的敬拜，那不能直接搬到今天地上新约阶段的敬拜，因为每个阶段上帝给我们每个阶段的敬拜的原则是不一样的。我们呢，在新约圣经中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间教会是在敬拜的时候用乐器来敬拜神，的确找不到任何一处这样的新约的在地上敬拜教会用乐器的经文。当然在天上这里是不是就是说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真的拿着琴呢？各位请你看啊，启示录所写的这些意象未必是真实的意象，它是有所象征的。比如说在这里拿着盛满了香的金炉，你看启示录紧接着就给了解释，你以为真的拿着香吗？不是，因为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前边拿着琴一定不是真的拿着琴而已，因为启示录的意象不是现实，而是为现实来描画。这里24位长老代表教会，包括旧约新约教会，每位长老一手拿琴一手拿香炉，经文本身解释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琴代表什么？他们唱新歌，因为上一句的解释，这里不可能说代表教会所有人的长老一手拿代表祷告的香，另一手却拿字面意义上的琴。所以呢，更合理的解释是，如果香代表祷告，琴就代表赞美神的歌唱。启示录14章2节证实了这样的思路。我听见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第3节继续说，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这声音是天上的合唱队，这个意象描绘合唱队的声音就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因此在这里并没有实际的琴，而是说合唱队的声音听起来像琴声，琴描绘了唱圣歌的情境。启示录14章2节还把合唱队的声音说成像众水的声音。启示录1章15节描述基督的意象，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因此启示录14章2节这里合唱队带着属灵的大能和基督的声音歌唱。琴不仅描绘了歌唱，还描绘了带着圣灵大能的圣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因为没有一个人去过未来，圣经作者唯一能描绘未来的方法就是用过去他们熟悉的形象来描绘。启示录用大量来自圣殿的形象，旧约圣殿敬拜包括用琴瑟伴奏的歌唱，因为启示录把带着圣灵大能的歌唱和旧约的琴瑟做了正式比较。很明显，这些琴瑟预表新约，预表圣徒带着圣灵大能的歌唱。琴瑟呢， 只是预表。旧约利未人用琴瑟伴奏唱歌回应献祭，那么献祭本身就是预表，而乐器也是预表，预表带着圣灵充满下的向神的歌唱。不能因为旧约圣殿敬拜用了琴瑟，我们今天敬拜就有理由回到礼律，并用各种丝弦的乐器来敬拜。神给了信徒圣灵，圣灵充满他们的心，让他们唱圣灵充满感动之下的诗篇。正如保罗说，乃要被圣灵充满，口唱新和赞美主。所以信徒被圣灵充满，就成为赞美神的真正乐器，同时他们也可以把基督受死的信息存在心里。当他们聚会敬拜的时候，留心听圣经教导，把圣言存在心里，并用上帝默示的诗篇赞美上帝，也就等于在口唱新和的来赞美神。而他们被圣灵充满，跟天上的长老们被圣灵充满来赞美神，是异曲同工之妙。好，感谢神借着天上的敬拜唤醒我们对神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就求你使我们都回到圣经，也能够被圣灵充满，口唱新和赞美我们的神，也知道我们所唱的新歌乃是来唱耶稣基督，而诗篇就是为基督作证。愿你使我们都借着诗篇来歌唱基督，并能归荣耀给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